新年好，我们很感恩能够在今年农历年的时候，还有这个公历的时候，我们新年都是来敬拜神，这是很好的一个过程，也是让我们能够在新年的一开始，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专注放在主的话当中。我们先有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你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鼓励，得着安慰，得着生命的粮食。我们求助你今天帮助孩子所预备的、所宣讲的，都是蒙你的悦纳，按照你的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使我们也有谦卑受教者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基督、在教会里，你要怎样促成合一。你的圣灵要怎样运用所赐下的恩赐，使我们能够彼此服侍。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无论教会发展到什么样的时候，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总有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就是纷争。这是很可悲的，但却是很现实的。在初代的教会是如此，在现代的教会更是如此。我们今天经历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纷争的时代。如果我们打开新闻，如果我们打开媒体，我们就可以看到所充实的言语，所充实的报道，全部都是跟纷争和即将要来的纷争有关。无论是政治上的，无论是社会的，无论是在教会当中的。多年前，在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他曾经说过，在周日早上的11点，是美国社会最分割最严重的时刻。周日早上11点，大家都在敬拜，但是每一个种族在他们自己的种族的边界当中，这是对当时整个基督教的世界一个最悲惨的控诉。所有人都去教会，但彼此的歧视，彼此的分门别类，却是那样的严重。而初代的哥林多教会，这种的分歧也是不是一般的严重。在接续我们前面在8到10章，保罗教导关于吃祭过偶像的食物，而在11到14章的内容是关于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在教会当中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敬拜的秩序，敬拜的秩序应该是怎样的。上次我们所讲的第11章处理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男和女的角色，另外一个是圣餐中的分门别类，也就是说社会当中按照社会的阶层来去区分。在接下来12到14章的内容，保罗花了大量的篇幅来处理第3个问题，就是属灵恩赐。属灵恩赐的运用跟教会的合一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重点，与其说是关于属灵恩赐的，倒不如说是更加关乎信徒当人如何成为属灵的人。我们经常会关注属灵的恩赐，但却忘记了我们是属灵的人。成为属灵的人意味着在群体当中服侍，成为属灵的人意味着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要建造基督的身体。保罗要纠正哥林多的信徒在理解和运用属灵恩赐上的错谬，让他们明白属灵恩赐可以是多样的，可以是多元的，但在基督里仍然是合一的。保罗要教导信徒明白，在敬拜当中，我们不应当抬高自己，我们是彼此委身，彼此服侍。如果属灵的恩赐是被用来在群体当中证明自己的属灵，那就是虚假的属灵。如果我要证明自己的厉害，那就是虚假的灵命。而在这一章，保罗通过3个方面来展开他的论点。首先，他要奠定一个神学的框架，告诉信徒如何分辨是圣灵还是邪灵。那其次呢，保罗要强调在基督里，信徒彼此是多元的且又合一的关系，并且恩赐是神按照自己的心意赐给圣徒的。最后，他用一个比喻来描述这一属灵的事实。首先， 在第一到第三节，有圣经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一点，在这一章当中，我们会认为保罗的焦点，或者说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大部分都认为这里是在讲关于方言的恩赐，整个都是因为哥林多人他们乱用方言，所以很多的篇幅，很多的文献，全部都在讨论到底说方言是一个怎么回事。但这个焦点可能会摆错，因为保罗专注的不是具体哪一类的恩赐，他在一开始也不是要满足我们对某些种类的恩赐的好奇心，而是要强调属灵恩赐的运用需要被约束，需要被检验。而在第一到三节，保罗要阐述的就是任何的属灵恩赐需要被检验，需要被约束的基础是以耶稣基督的主权，是耶稣基督的主权，是顺服主为基础的。第三节保罗说，被圣灵感动的，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那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疑问，好像这个检验并不太是算是能个什么很重要的检验，或者说很难的检验，对不对？好像说耶稣是主这个词，只是单纯说这句话，我们每个人都能说，好像并没有什么难处。那如果考试的话，你也能说得出来嘛，对不对？那难道这句话有什么神奇的能力，是让不是属灵的人，不是被圣灵占有的人，他不能说出来吗？并不是如此。保罗不是在强调这句话我们无法说得出来，他不是在给提供一个咒语，好像说你用这个咒语就可以去检验所有的灵。我们要理解这句话，我们需要理解这句话对于初代信徒的意义是什么。首先，这句话的主语是主，所以说更确切的翻译不是说耶稣是主，而是主是耶稣，那一位主，那一位神，那一位掌管一切万有的是耶稣，是代表着对独一真神的称呼。而称呼耶稣为主的意义是在于承认他的神性，承认他与神是同等的，这是在对耶稣这样一个降世为人的去表达只有对上帝才配有的敬拜和尊荣。我们可以试想，在当时，在已知的世界，有犹太人，有希腊人，犹太人是敬拜耶和华神的。那么如果他没有相信耶稣，那么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称耶稣为主，或者说那个唯一的主是耶稣的话，代表着什么？是一个极大的亵渎。那相反，对于一个外邦人来说，对于一个希腊人或者是一个罗马人，称呼耶稣为独一的主，一个人为独一的主，他们同样是不会做的，因为他们是相信多神的，是泛神的，是敬拜多个偶像的，他们不会认为我只应该有一个主，我有多个的神，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需求，我去敬拜不同的神。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面，这句话的意义是把基督徒，无论是信主的犹太人，还是信主的外邦人，跟他们原有的社会关系区分开来，因为他们只侍奉一位神，这位神是主耶稣基督。而以前呢，哥林多人他们受到偶像的影响，不能说，不能听，不能看的偶像而被误导，而现在他们是被一个活着的神，他所赐的灵来居住的。而这样的一个引导最终让他们发出这样的一个告白，这样的一个宣告，就是创天造地的主他就是耶稣，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复活的，他就是那位创天造地的主。所以只有拥有圣灵的人才真正能做出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告白，只有拥有圣灵的人才特别的确定他的真实性。保罗所提供的检验方法不是单单念一句咒语，不是单单说一句话，不是单单为某一位 有特殊恩赐的人，你是不是承认耶稣是主？这句话这么简单，而是要提醒信徒，无论是何人，当他在教会当中，在服事当中运用他的恩赐的时候，他要检验这个人的生命，他是否降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他是否认耶稣是主，是否将荣耀归给他而不是自己。圣灵的同在确实往往伴随着能力，伴随着特别的恩赐，但这不代表只要有超乎寻常的能力，只要有超乎寻常的恩赐，这就代表圣灵的同在，这两个是不能对等的。真正圣灵的工作是将人指向耶稣，就如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的，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在之后十六章耶稣又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便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我们关于圣灵，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圣灵的工作最终是要将人指向耶稣，是要让人尊耶稣为主。所以任何与此相反的事情，任何与此相反的行为，即便看起来好像是某种特殊能力的体现，一旦让人把焦点从耶稣身上转到了别的地方，这就会陷入一种宗教的狂热，会陷入一种对超自然现象的迷恋，会把恩赐本身作为目的，而忘记了那位赐恩的主。这样的任性是要一个人去表现他完全忠于耶稣基督，并且以他为他生活的敬拜的中心。而接下来保罗要信徒明白，他们所拥有的恩赐是出于上帝的主权和恩典，而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努力和功劳。我们不能只强调圣灵的恩赐，而不强调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人内心才是最主要的。在第四节，保罗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他首先要强调，虽然恩赐，虽然职分，虽然功用都有分别，但是源头是一样的，我们同属于一个源头。而圣灵在人心中独特的工作，如果让这个人开始自夸，让这个人开始自满，让这个人开始认为他比别人强，就会导致教会当中的分门别类。而保罗驳斥的正是这个现象。人常常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恩赐是自己所拥有的，恩赐是我的，当我运用出来的时候是我的能力，这个不叫恩赐。恩赐这个词的定义就是它是外来的，它是从上头来的。而保罗说，这是出于圣灵，每一个人所拥有的恩赐都是出于他。所以既然是外来的，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夸的，就没有攀比，没有竞争的必要。而不仅恩赐的源头是同一位主，恩赐赐下来目的也是一样的。在这里保罗列举了很多的恩赐，但我们无需太过注意每一个恩赐具体的行为和表达，因为保罗的目的不是为了列一个恩赐的清单，说这八个就是全部的恩赐了，然后你们要去追求这每一个恩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表达神所赐的恩赐种类和数量都是繁多的。所以他这个清单是只是一个代表，是显示神赐恩的丰富。这样那些一味的去追求某一种属灵恩赐的信徒，就能看到他如此狂热的去追求这样的一个恩赐本身并没有意义。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当我去追求某种特殊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好像就有了某种属灵的一个升上上升的台阶，我们好像拥有一种属灵的资源，拥有一种跟别人比较的优越感。我相信没有人会说，如果一个人他拥有更多属灵的恩赐，他就拥有更多的圣灵。圣灵是不可量化的，圣灵的同在是不是按照恩赐的多少来去判断的。同一位圣灵，他分配给人恩赐，有些的恩赐是更加显著的，是更容易表露在人前的，有些的恩赐是幕后的，是被隐藏的。这不是因为神偏爱哪一个人，而是出于他的主权和目的。所以这里保罗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关注的点不是圣灵的恩赐，而是赐恩的圣灵。除了承认耶稣的主权和荣耀，圣灵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他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体现出来的应当是在基督里面的合一，而不是分门别类。圣灵的工作体现出来的应当是促使教会彼此委身，彼此服侍，而不是某种自我肯定、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为了他人的益处，而非自己的益处。因为圣灵不是把人指向自己，而是指向基督。既然三位一体神，他们彼此之间的合作是彼此互相荣耀的，而不是荣耀自己，那么受到这个圣灵感动的人，如果他要荣耀自己，那他所受的感动到底是圣灵来的，还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一个人所拥有的恩赐，如果他为了荣耀自己，这一定不是圣灵所赐的。对保罗来说，接受圣灵是一切基督生活的开始，是必要条件，是信徒与非信徒的本质性的区别。圣灵使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也是为何他能够缔造基督身体的合一，因为圣灵赋予我们的身份跟我们平常所说的在社会当中的身份是不一样的。圣灵给我们的身份是在基督里的身份，平常我们如何去分门别类，如何去分辨彼此呢？我们会以种族，会以社会阶层，会以性别，会以各种我们的偏好、我们的喜好来去分别彼此，来去认识彼此，来去强调我们自己的身份。而在圣灵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以彼此是否是领受于同一位圣灵来去分辨的。所以这样就让世界只是构成了两个群体，一个是有圣灵的群体，一个是圣灵之外的群体。那有圣灵的群体，他们互相之间就不再以之前的社会身份来去分门别类，来去彼此结党，而是合一的。所以从十二节开始，保罗就用一个比喻来去解释教会合一的重要性。那既然神给我们每个人分配了不同的恩赐，这就好像一个身体有多个不同的部位，每一个部位都有自己的功能，任何的一个部位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同时，任何一个部位都不是比其他部位更加重要的。信徒是通过洗礼成为基督的身体，而当他们同饮于一位圣灵，同接受一位圣灵的时候，他们无论是他们的种族，无论是他们的社会阶层，都在原先的身份当中被改写。他们可能是犹太人，可能是希腊人，可能是中国人，可能是加拿大人，可能是为奴的，可能是自主的，可能是做生意的，可能是打工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群体，当我们同受一位圣灵的洗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这个术语表达了在当时文化当中人们区分开来的区别，因为在当时人就是按照种族、按照你的宗教、按照你的社会地位来去把你定义的。这些旧有的区别在基督里如今已经被消除了。这并不是说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了， 我不再是一个中国人，我不再是一个华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华人的身份对我所具有的意义，对我的价值的衡量不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此，人在圣灵当中共通的生活，需要能够消除原本的那个身份所带给我们的含义，这是神需要重新在我们里面塑造的。如果今天我们因为自己的种族而谈论到某些的话题，因为自己的地域，我们所出生的地域来谈论某些的话题，会造成我们彼此的分割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在同一位圣灵的掌管之下来去团契了。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开始产生了嫌隙，那我们的身份就不是被圣灵去定义的，而是被这些社会地位去定义的。这是今天在教会当中产生分门别类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们会因为自己的政治倾向，会因为自己的学历，会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去排挤一些人，或者接纳另外一些人。这样人就会在教会当中去搞自己的圈圈，去画地为牢，把这些人框在自己的价值认同当中。而保罗说这是非常的可悲的，因为我们同饮于一位圣灵。当我们身份的定义是基督徒的时候，而不是老板徒，而不是工作徒，不是牛马徒，不是华人徒，不是外国人徒，我们是基督徒。这是否是你最重要的身份的定义？这是否是你衡量一切的标准？这是同饮于一位圣灵的意义所在。如果我们同饮于一位圣灵，我们就不会彼此嫌隙。但同时，保罗也强调，身体的多样性也是上帝自己的设计。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的，每个肢体都是神安排的。在哥林多的背景下，这肯定是指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多种的恩赐。而保罗用身体的比喻，完美的解释了教会的多元又合一的特性。合一在这里，不代表整齐划一，不代表每个人穿的都一样，都属于同一个阶层，都有着一个同质化的氛围，都有同一个学历。这里的合一，如果所说的是同样的背景，那么我们教会必须要分割成为很多不同的教会，你才能让这一个教会有高度的相同性。但基督教会不是这样的，同一种的恩赐，同一种的背景，就好比身体上的某一个部位，如果整个身体全部都是这个部位，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整个身体全部都是眼睛，如果现在站在这里，我全身上下全部都是眼睛，那你们应该也不会在这里了，那这就不是身体了，这是一个怪物，对不对？保罗没有要求信徒的敬拜方式，我们的信仰的表达要完全长得一模一样，我们是不同的，这个不同是值得我们去珍藏的。保罗真正关心的是信徒有没有从神而来的感动，让他们在即便不同的背景文化底下，在不同的属灵恩赐的差异当中，仍然能够保守教会的合一。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彼此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有着背景的不同，有着文化上面的不同，而这些的差异不应该成为我们彼此嫌弃的导火索，而应该成为我们彼此接纳的催化剂。也就是说，在教会的群体当中，当我们看到别人与我们不同，他应该提醒我们，基督的身体是多元的。任何的时候，当我跟一个人有 别的差距。我看到我们可能文化上面不一样，可能我们的背景不一样，他应该提醒我，这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本身就是多样的，他会提醒我去接纳我们的不同，提醒我去拥抱我们的不同，提醒我去珍藏，去珍惜我们彼此的不同。往往这个经常在教会当中体现的，就是比如说一群同工一起开会，那有一个人可能提出一个建议，总会有人反对，总会有人接受，然后两个人就争得不可开交。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在告诉我们，两个人出发的角度是不同的，对吗？因为他们的背景，因为他们所看见的东西是不同。但这其实保罗说这是珍贵的，因为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才能够看得更全，因为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能够照顾到更多人的需要。记不记得在耶路撒冷，当使徒他们刚刚开始传道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信主，大家都很火热，都很积极的去传福音，他们凡物共用，一起为主的道来去服侍。而这个时候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出现了负面的声音。什么声音？有一群讲希腊话的寡妇，在分配食物的时候没有分配到他们。那使徒可以说什么呢？他们这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他们完全可以说，我们全部都是在去传福音为主，你看现在神赐下如何大的能力，然后你在这边跟我去强调饭食的事情，小气不小气？你不要讲这种负面的话，破坏教会的合一，甚至可能更厉害的把这样的人赶走。但信徒没有，门徒们没有，他们看到了这个人，他能看到他们所看不到的事情，他们看到这个人，他看到了他们所看不到的需要。当然他们的工作是要继续去传讲主的道，他们的工作不应该去放下传道而去分配饭食，但是这个人所看见的，因为他拥有着可能是关顾的恩赐，可能是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需要的恩赐，所以他们看这个人他的恩赐为宝贵。因为他们说，我们就派执事，设立七个执事来专门去管饭食的事情，这是他们看中这个人的提议，从而专门设立了一个群体来去回应这样的需求。这是对不同的声音的接纳，这是对不同声音的包容。所以当我们在基督的教会群体里面，我们去服侍，我们所反映出来的应该是基督教会的多样性和合一性，而不是一有不同的声音，一有反对的声音，我们就把它压下去。如果12到21节保罗强调的重点是不可互相攀比，那么22到27节保罗要强调的重点是积极的。他告诉信徒，我们反要彼此的顾惜，消极的一面不可攀比，不可以攀比属灵的恩赐，不可以彼此分门别类。而积极的一点是因着有这些的不同，我们要彼此的顾惜。信徒不应当彼此只是接纳而已。当我们看到有肢体，他们的恩赐是卑微的，或者说他们缺乏了显著的恩赐，或者有一些的弟兄姐妹的恩赐没有那么的出众，没有那么的光彩夺目，他们容易被忽略，容易被忘记。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知道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名字是哪些人的名字？是我们教会当中年长的弟兄姐妹。对我来说，我记他们的名字最困难。我即便是跟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都还是会忘记。 为什么？因为我比较年轻嘛，年轻的好像就记年轻人的名字比较容易，比较自然。我就容易忽略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容易忽略一些我们看不见的那些边缘的人？我们是不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那些拥有出众恩赐的人身上，或者拥有显著地位的人身上？或者我们自己就是那个站在人前的，最容易被人看到的那个人？我们是不是会自视甚高，瞧不起那些恩赐低微的，或者没有那么明显的？这就会造成教会当中的分门别类。这就好像，如果眼睛他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高于一切身体的其他部位，那请问他能拿东西吗？他能听声音吗？他能闻味道吗？前两周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也跟一个朋友分享，说当保罗在这里说到那些不是那么体面的肢体，或者说不是那么显著的这样的肢体的时候，我想到的，其实不单单是手跟脚或者眼睛的比较。我们人最重要的器官、最重要的身体的部位，几乎全部都是看不见的，对吗？你的肺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看？如果能拿出来的话，那估计命不久矣。你的胃重不重要？你的肠胃重不重要？你的心脏重不重要？能拿出来看吗？能天天摆在人前吗？我们好像总是去看到这个人，我们露在外面的都是什么？都是脸嘛，对不对？都是手跟脚嘛。但你可以知道，没有手跟脚，我们还可以活；没有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就不能活。他们都在掌管着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机能，而恰恰这些看不见的部位，它往往决定了身体的生死。那教会是不是也一样呢？是不是那些往往被我们忽略的那些人，他们往往都是在平常为着教会在祷告呢？他们有多重要，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看见呢？可能我们最容易忽略的那些群体，他们往往是教会的生命的根基。往往那些最容易被忽略、最容易被不看见的那些群体，他们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去关注的、去服侍的。因为常常在做人前服侍的人，我们更容易把眼目转向自己，而常常做幕后付出的那些肢体，他们更加懂得如何与神连接，如何托起弟兄姐妹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常常看到那些在默默付出的肢体的重要性。如果任何的时候，我们的服侍开始去关注自己在教会当中的地位，我们就没有在真正服侍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不能给任何个人的野心、个人的嫉妒、个人的攀比、个人的地位去留地步的，这是魔鬼拆毁教会最有效的武器。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一个传道人，我要明白，我不是教会的主角，我不是教会的头，我不是教会的明星，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的身体就具有一个特性，一个肢体受损，全部受损；一个肢体得荣耀，全部得荣耀。这才是基督身体应有的特征。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我前2年我这个有一次脚趾头骨折了，你可以跟我想象一下，当你脚骨折的时候，你会不会还像正常的走路呢？你一定会把所有的重量压在另外一个脚上，对不对？ 你甚至可能用手啊，为什么要拄拐杖？就是他是用手的力量，用胳膊的力量，还有用另外一只脚的力量，让受伤的那一只脚不再经受到压力，不再经受到伤害。任何的时候，我们如果手受伤了，脚受伤了，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伤了，我们总是会特别的小心去调整我们的身体部位，来避免让那个受伤的部位继续的伤痛下去。这个比喻能够给我们一个画面，让我们看到基督身体应有的样式。当我们看到有某个身体的部位，当它受伤的时候，当它痛苦的时候，在经受苦难的时候，我们应当搀扶，我们应当调整我们正常生活的策略，而去照顾到受伤的群体，而去照顾到那个软弱的肢体，这才是基督身体应有的样式。如果我们只是看自己，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只是看到自己的表现，看到自己在教会当中的地位，我们就看不到那个受伤的肢体他的需要。只有当我们的眼目不再关注自己，只有我们随从圣灵的呼召，我们才能够看到那些我们平常看不到的需要。而保罗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基督的身体是多元的，是有很多的不同的，但却是合一的。通过圣灵的工作，我们连于同一个身体，各自拥有着不同的功用，使我们好彼此的搭配。当我们的骨骼，我们的关节如果僵硬的时候，让我们的肢体与肢体之间脱了连结。所以其实教会需要的更多的是肢体与肢体彼此之间一种的催化剂，一种的连结，像骨骼与骨骼之间的连结一样。这个最近有很多人，我们教会有很多人膝盖都不是很好，然后膝盖不好的情况下就会发生僵硬，然后那个地方如果你不活动，它就越来越硬，越来越硬，然后就越来越疼。那怎么解决？你要更多的活动，对不对？要有旁边的那些肌肉组织要更加强壮起来，才能够帮助那个受损的那个关节。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个受损的肢体，当我们看到那个受伤的肢体的时候，我们这些看到的人要活动起来，要动起来，去帮助他。我们是基督的身子，彼此各做肢体，当不同的功用，不同的恩赐，我们却能够合一的配搭，这才是教会美好的蓝图。所以我再说，我们关注的不应当是属灵的恩赐，而是我们关注的要让我们自己成为彼此的恩赐。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没有人是单打独斗的，没有人是唯我独尊的，而是彼此扶持，建立基督的身体。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我们应有的样式，成为他的身体，成为彼此服侍，彼此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在地上成为你的教会，而在教会当中，你也赐给我们不同的功用。有些人看到需要，有些人能够教导，能够传道，有些人有各种不一样的恩赐，让我们能够彼此来合一的，不是彼此来分门别类的。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看见自己的恩赐，也看见别人的需要，看见我们当如何来帮助那些受伤的，那些平常被看不见的肢体，让我们能够建立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